我们来到诗篇结晶读经的第二篇，我们把这个篇题先一同读一遍。关于神经纶里之基督的启示，我们早上经过第一篇，我们就清楚这个诗篇中的这个中心思想，它带给我们这个一面明言启示基督，一面又预言启示召会，不仅用殿来预表召会是神的家，也用城来预表召会还要成为神的国啊。他不仅他今天在要得着一个家做他的彰显，还要得着一个国可以使他的权柄他的行政可以施行啊。那所以这个圣经他这个启示就这个诗篇中间启示就有一个美妙的顺序啊。我们知道基督是中心跟普及啊，所以他从基督开始是中心，那他普及就普及到殿，普及到城，最终要得着地啊。所以这四个就是诗篇这个启示的一个整个顺序啊，基督、殿、城、地啊。好，那来到第二篇就来先看基督啊，这是一个中心啊。那这边特别提到这神经纶里之基督的启示啊，那我们是完全要从这诗篇的第二篇啊来看啊。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把诗篇第二篇一共十二节我们先一同读过好不好啊？弟兄先。外邦为什么吼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下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摆脱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诸天之上的地发笑，主必嗤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对他们说话，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膏者说，我要转述耶和华的命令，他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产业。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留意，你们地上的审判官该受警戒，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欢乐。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怒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奔于他的都是有福的。
阿们，谢谢主。好，这一共这十二节啊。那这边特别提到就是在神经纶之基督的启示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从这十二节中间看基督启示的各方面啊。那在神的经纶啊，这边特别提到神的经纶啊，弟兄在信息里面特别一开头再把经纶他用在这个神行政方面的来看一个定义啊。他说这个神经纶就是神有一个行政管理，要在他的国度里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来完成他永远的定旨啊。所以这个就这一面来讲，神的经纶就是神行政的安排啊，这个目的是要让他自己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那他这个为了这个彰显，他就需要一个有秩序的范围啊，也就是神的国啊。所以今天为了这一个，在这里面就把基督启示出来，至终要得着让神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好，那我们现在就把第一大点一同来读一遍。
我们读诗篇时需要领悟，圣经的灵乃是高举基督。
好，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启示就要先要看这个圣经的灵就是你读整本圣经，你要摸着一个点，圣经灵乃是高举基督。这个当我们刚追求完的圣经的中心线，第一个也是基督啊。所以在这里啊，在圣经里就是要把基督高举出来啊。那这里我们需要领悟啊，领悟圣经的灵乃是高举基督啊。这边在训练中，弟兄也说，这个领悟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啊，就你读圣经有没有读出这个真实的啊？你高举基督在你身上有没有成为真实的？当神你成为真实的时候，你就真正的领悟了。 好，那所以在下面啊，这边有用了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啊，你看这里面很多这个爱子就是这位基督啊，那后面就提到他不是守身，他的啊不仅是守身者啊，那很多在他里面，他就是高级这位基督啊。好吧，我们把这五节啊，也是弟兄姐姊妹姐来读一读，把那个他那个高举那个圣灵的灵的味道读出来啊。好，弟兄，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在受造之物的守身者。
因为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在他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并为着他造的。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他里面得以维系。
他也是造会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
因为一切的丰满乐意居住在他里面。你看这一段经文有多少个他啊？这个他就是基督。他要是成为守身者，也要这个成为居首位者，啊，所以在第一终点，我们请弟兄们读一下：圣经的灵高举神所命定的基督，使他在旧造里、在新造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并在凡事上居首位。姊妹，第二个终点：
基督既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就必须在我们的为人、并所做的一切事上，让他居首位。
第三，我们一同
诗篇二篇是照着高举基督的神圣观念，在二篇里基督被高举为神经纶的中心。
好，大点讲，圣经的灵乃是高举基督啊。那这个在中点里面，他就继续在这个点上继续往前带，圣经的灵高举神所命定的基督，在哪里得到高举？在旧造里，在新造里，在基督的身体里，在凡事上都居首位。所以在旧造里啊，刚才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啊，是一切受造之物的守身者啊，这里高举基督啊，新造是他是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在新造里啊，也是这个基督被高举啊，在基督的身体里啊，十八节提到他是召会身体的头啊，就是在凡事上居首位啊，就是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啊，居首位就是高举他，他是第一位啊。那到第二，在这个第二中间讲，凡事上居首位啊，就一面他被圣经的灵高举他，一面啊，在我们啊，怎么跟我们这个居首位，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来经历他是居首位的，啊，就是第一个在我们的为人上啊，在所做的一切事上啊，我们今天不仅是说每一件做什么事让他居首位啊，他现在在我们这个人上居首位，所以在我们的为人，也就是在我们的所事上让他居首位。所以常常讲说，我们是什么叫信神是，我们不是啊，就是让他居首位，在所事上让他居首位，在所做的一些事上都让他居首位，这个就叫做在凡事上居首位。好，那所以这个在启示录二章四节这边也提到说啊，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啊，对以弗所书啊，不对，对以弗所教会所写的那封书信也是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就是。这个头一次来就是个第一的哈，啊，写这个爱啊，也是居首位的爱。那他到这个来引到最后就来，因为我们这还是回到诗篇，所以他就引出诗篇二篇，就是照着高举基督的神圣观念啊，在二篇里基督被高举为神经纶的中心啊。所以第一大点先让我们啊领悟这个，啊，圣经的灵是高举基督的。他这个基督不仅旧造新造，基督的身体里凡事上都要居首位啊，更实际的讲，必须在我们的所事、我们的所作上啊，在凡事上都让他居首位。那我们来读诗篇二篇，要照着这个神圣的观念啊。我想今天第一天早上也常常提到属人的观念、神圣的观念啊。你属人的观念，你就会高举律法；但神圣的观念，你会高举基督啊。这是在人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个。要读出来，基督是被高举为神经纶的中心。好，我们来进到第二大点。诗篇
二篇是神的说话，神的宣告，神的宣扬，说到基督是他经纶的中心。
好， 第二大点就把我们带到诗篇二篇了啊。刚才我们读过诗篇二篇的六节啊，这边就有一个说啊，就神在这里说话，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然后这边有神的宣告，他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宣告，还有神的宣扬。那这里都提到，都说到一件事，就是基督是他经纶的中心。神的说话也是说到基督是神经的中心，他宣告也宣告基督是他神经纶的中心，宣扬也是宣扬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啊。好，那所以第一终点啊，我们一同读第一终点。
在二篇里没有经纶的词，却有神经纶的启示和实际。
好，的确我们读了十二章十二节里面没有经纶这个词啊，但是却有启示和实际。那它的启示实际在哪里啊？我们来读第二终点。
二
篇
的
王
与
国
度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
哎，好，所以它没有经纶这个词，但是你看见了王啊，看见了国度啊。那王是刚刚在六节啊，我已经立我的王啊。那后面有在国度这边就是二篇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产业啊。刚刚我们就提到，在你要看神经纶里基督的启示，对神的经纶就是照着他这个行政的施行，他需要得着一个国一个范围啊，好让他自己得着团体的彰显，这就是神的经纶。那这中间就必须要有王啊，这个王就是为了他的行政的施行，那国度是为了这个范围到底在多大的范围，那这个范围是列国的大国度，是全地啊，这就是之中他最要得着全地啊。所以这后面有两个小点，我们一同读一下。神
得着王是为着
完成神的经纶，基督的国度乃是列国的大国度，包括全地，他的国度将包括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人。好，所以就这两个王国度，我们就看见了神的经纶啊。好，那我们一同读第三终点。诗篇二篇启示，
开始在永远里，在他的身心里受膏，继续与他的复活，也要他身上的死，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他的宇宙的国度，一切留作他的基业，并以地基作他的产业，用其他用铁造大事里列国。
第三点就把在二篇里面对基督启示啊，照着从经纶中基督的启示，它是有一个步骤的啊。第一个开始，他在永远里，在他的神性里受膏啊，那就是第二节。第二节就已经提到受膏者，啊、好不好？我们一同把诗篇二篇第二节再一同读一遍。
地上的君
王起来，臣在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这边就开始在这个永远里啊，这个受膏者是在永远里，在他的神性里受膏啊。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在受膏的每一方面啊，这边是会提到是这个开始，他在永远里就在神性里已经受膏了，也就是他的受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在这里也点出来了啊，这是开始。那继续呢，就继续于他的复活，那这个复活就还是他的死，因为经过死才有复活。那这边我们就需要看七节啊，我们一同读诗篇二篇七节。
受膏者
说，
我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他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好，这边就看出基督的复活，那就包含他的死啊。那这个这边使徒行传十章三节里面也特别讲，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完全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啊。所以这边是他的在经纶里步骤的继续，开始在永远里，在神性里受膏，继续于他的复活啊。所以他已经成为肉体，经过人生啊，来到复活，也经过死的阶段。好，那下面第二就再一个继续，就是步骤就是他的升天啊，升天。我们来读第六节。
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
他升天啊，就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在那边就被神立为王啊，立为主为基督了啊。所以这边是他的升天。那继续在下面就是他要设立他宇宙的国度啊。这边就从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来看啊，这边就是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后面就提到是这个基督步骤是他得着一个大的国度啊。这边在诗篇二篇的八节跟九节就提到这个列国啊，以列国做他的基业，以地基做他的产业，那还要以及他用铁杖来治理列国，这是八节九节。所以这边他不仅有神经的基督的启示，也把这个步骤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开始于在他的永远里在神经里受膏，然后继续在他的复活，再包含他的死，然后继续他的升天，然后设立他宇宙的国度，以列国做他的基业，以地基做他的产业，以及他用铁杖治理列国啊，这都是从诗篇二篇来看啊，这样的步骤。好，那我们再进到这个这边两个大点啊。好，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两个大点啊，两两来说一说啊？啊，可以照着纲目，也可以点一点相关的经文，让我们先清楚啊，这个领悟这个圣经的灵是高级基督的。那这个诗篇的二篇，他说话、宣告、宣扬，都是说到基督是神经文的东西。好，我们两两先说这两个大点。
也是诗篇的中心思想。
好。这个前面两个大点，先给我们有个底啊。这个来读诗篇二篇的时候，该有的情形啊，先摸着圣经的灵高举基督，然后也知道这个这边我们知道这个都是神的说话，他在里宣告宣扬，说到基督是他经文的中心啊。所以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的观念以后，再来看诗篇二篇啊，关于神经文中之基督的神圣启示，我们就会抓住。基督是那个中心。好，那刚才我们读了这个诗篇二篇，一共十二节啊。那这里它很清楚的分成四个段啊，每三节是一段，所以下面有这个有五个终点。那这个是来把这个诗篇从一节到十二节啊，从一到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分为四个段落。他在第二终点特别再加强一下诗篇二篇的二节啊。好，我们是不是先把终点，我们终点读过一下，我们先，然后再我们再从一个终点再往下演啊。我们一同读这五个终点。
愿世界的掌权者抵挡基督，这些经文的应验开始于西利尔本丢比拉多，而要终极赶敌基督。
二，在诗篇二第二节，神进来宣告基督是他的受膏者。第三终点就是四到六节啊。诗篇二篇四到六节是
关于基督的宣告。
在下面是诗篇二篇七
到
九
节
是基督自己的宣告，啊，最后一段是诗篇二篇十到十二节是福音的传扬，啊，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先抓住在这里，啊，所以一到三节就是预言世界的掌权者抵挡基督，啊，先把这个背景先清楚，那。四到六节就是神关于基督的宣告，七至九节是基督自己的宣告，到后面十到十二节就是福音的传扬。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前面的三节啊。刚才我们读过啊，你读到前面三节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外邦啊、万民啊，这些地上的君王、臣宰，他们都在干一件事情，就是要抵挡耶和华。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这些应验就应验于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啊，那终结于底基督，那这边就是他从这个使徒行传这边开始啊，这个使徒这个、他后面是指他的应验啊，这个这边还是讲他这个预言这个世界的掌权者要抵挡基督啊，所以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节啊。那这个就应用到说外邦为什么吼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这是就是啊，从诗篇里面引出来的。然后讲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墙也聚集在一起，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 那后面接着就是十二节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同外邦人以及以色列民果真在这城里聚集，要抵挡你高的圣仆耶稣。意思就是说从这里就开始应验，那一直到持续到到最后的敌基督，最后他是完全是反对基督，完全是抵挡基督的，这都总结在这个敌基督身上。好，那所以第二终点的时候再特别来强调啊，虽然是有这样的光景，但是神要进来宣告基督是他的受膏者。所以我们把第二节再来读一遍，好吧？君王一起起来，
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虽然这边他们在抵挡基督，但是这边神就进来宣告啊，这是他的受膏者，基督是他的神的受膏者。所以在下面里面就来解释一下啊，受膏者还有他的受膏的每一面啊，这边有四个小点，我们先读过啊，再来看，再来研一研他的四个有什么样的区分啊，有什么不同。第一小点，我们请弟兄们读一下。
基督在永远里面，在他
的神性里被神高弥赛亚，基督受膏者。第二小点，姊妹。
基督的这位受膏者成为肉体而来，以成就神永远的计划。
弟兄，基督在时间里、人性里，于受尽时再次受膏，主要是为着在地上尽他的职事。姊妹，
基督在他的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为要做神的受膏者。基督在他的升天里被立为主的基督，神的受膏者，主要是为着在他天上的事实完成神的托付。
所以在第一小点讲到第一个，他在永远里，在他的神性啊。刚才我们读到上面说这个基督在神经论里的步骤的时候，就已经读到这句话了，开始于他的在永远里，在神性里的受膏。所以这个在永远里，他就是受膏者啊，他就已经受膏，被神膏为弥赛亚啊。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啊，它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那基督是新约的希腊文里面所提的，那就是旧约那个希伯来文提的弥赛亚，所以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所以第一个，他是在永远里，在神性里就被神膏为啊弥赛亚基督这位受膏者啊。这个在约翰一章41节啊，这个他。他先找到了他自己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弥赛亚了。”这个经文上就很清楚的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第二，这位基督受膏者，他在永远里，在神性里受被称为受膏者。那这个在永远里的这位受膏者，也成为肉体而来啊。他的目的啊，我们知道，常讲到基督的时候，是讲到他在执事里的名称，他是来完成神旨意的一位啊。所以今天他来了，要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所以在路加这边讲的，今天在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啊。那马太1:16也称为，他称为基督的耶稣，这边就强调那个基督，这位基督就是在永远里受膏，神性里受膏的那一位，今天成了肉体而来啊，从玛利亚生的。好，那马太16:14啊，那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彼得的，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啊，就表示这位基督已经成为肉体而来。那成为肉体来以后，他就进到时间里，就进到第三小点，在时间里，在人性里，他在受尽时候再次受膏啊。所以在马太福音3:16的时候，我们主受尽的时候啊，这个从水里上来，看到诸天向他开了，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啊。这是他受尽时再次受膏。那这次的受膏跟在永远的受膏有什么不同？就是这次受膏是为着他在地上尽职的职事。他在地上尽职还需要受膏，我们也知道这个受膏当神要使用不管一些人啊物啊都要经过膏。那今天基督是来完成神使命的，他在地上要尽他的职事，他在受尽时就再次受膏啊，就神的灵仿佛鸽子降落在他的身上啊。这是这一面。那在第四点这边就强调，他今天受尽时再次受膏，他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为要做神的受膏者啊。那这里啊，就是在他复活以后啊，这个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我们读一下。所以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是复活以后啊，这个使徒们在这里的宣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在永远里他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受浸的时候再次受膏，在复活里的时候成为圣灵灵啊，为这再次的啊被立为基督，做神的受膏者。那这一次的受膏是需要他，是他在升天里立为主基督，正式成为神的受膏者，主要的是为他在天上的职事里来完成神的托付啊。受浸的时候受膏是为了在地上尽他的职事，那升天以后，他今天还要在他天上的职事里要完成神的托付，他需要再一次的受膏啊。所以在复活里，他就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啊，做神的受膏者。这是为了他在天上的指示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基督他就是受膏者啊，他今天但是他今天他这位受膏者，他还要将这个这样的膏要临到我们，他又是施膏者，对，他不仅自己受膏，他要成为施膏者，对，把他这个自己的把这个膏涂抹在我们的身上，那他今天还就是自己就是膏油的本身啊，啊，他今天成为赐圣灵，我们讲的膏油的这个涂抹在我们的里面，膏油的运行就是圣灵的运行啊。今天所以他不仅是受膏者，他是施膏者，他还就是膏油啊，来涂抹我们啊。所以这一点就是在第二重点讲了，神进来宣告基督是他的受膏者啊。我们四个小点来补充这一点啊。好，我们来进到四到六节啊，诗篇第三重点，我们一同读一下。诗篇二篇四到六节是神关于基督的宣告。好，那我们把四到六节我们再读一遍啊。
那坐在诸天之上的必是大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对他们说话，在烈焰中惊吓他们，说：为你立我的国在西安全国的山上。
大家有没有看到前三节都是这些君王啊、外邦人啊、万民啊、臣宰啊都抵挡他啊？那他说我他是他们说我们要挣开哈、啊，摆脱了、啊。哦、啊，那到四节开始是那坐在诸天之上的发笑啊，神在这里发笑啊，他嗤笑他们、啊，然后在怒中一面嗤笑一面在怒中啊。你们是读到这个神在怒中的时候了、啊，神要施行行政的。啊，要借着审判来施行行政啊，他的这里说不仅说话也惊吓他们啊，在这里要有一个这个宇宙的管理者要在这里啊，基督已经登了宝座，在这里要施行他的行政啊，所以在这里到五节到六节的时候，这边事实上弟兄在信息里面特别提到，这边在开头原文的连接词啊，可译为蛋，这个很大的一个蛋啊，你看他前面他要施行行政的。他说：“你们这样子，你们刚刚那些万民啊、臣宰啊、那些地上君王，你们这样子啊。”他这边有一个蛋，这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这是很关键的一节啊。好吧，我们把这一节再宣读一遍。
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
就王被立了，行政要开始了。这完全这个你们要做你们的事情，但是今天这位神。进来就关于基督的宣告，这位基督我已经立为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好，我们这边也有两个小点，我们先把这两个小点读一下。基督在他的升天里，为了神的国被立为神的王。第二，神宣告他已经立基督在西安山上，不是在西安山上。好，所以这个基督在他的升天里。为着神的国被立为神的王啊，这个二节六节我们刚刚读了两遍啊，很清楚。那后面就特别提到，这个六节中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啊，所以这边强调这个西安啊，我的圣山上啊，所以神宣告他已经立基督是在西安山上，这个西安是这个天上的西安，不是在西乃山上啊，所以这边就强调一个对比。西乃山代表什么？那西安山又是不一样啊。那在西乃山，我们知道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啊。 今天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若是还活在律法或者对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还是照着锡安山的原则在活啊，还是照着律法，律法已经被基督顶替了，我们今天要神圣的观念里，不在属人的观念里。那今天基督是在锡安山上被立为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这个点上得到启示啊。那这边在那两个对比在希伯来书那边非常清楚啊，这个希伯来书12章18节这边啊都提到那个山啊，前面也提到山啊，然后也提到说祭司走兽摸了这山是指那个西乃山啊。那到22节又转换了啊，这边有一个但，我觉得我每次很宝贝读到圣经里的但，一个但就是一个转换啊。好，我们好好把12节好好读一下来。但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来到活神的城，属天的耶路撒冷，来到千万天使整体的聚集。好，因为啊，神是在锡安立啊，基督为他的王啊，在这里啊。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迁移啊，从西乃山迁到锡安山啊，不要再活在律法对错里面，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啊。以基督来做我们的王。好，那下面有三个这个系列，三个 AB 系列，就是把锡安啊，这个西乃山跟锡安山啊，跟我们让更清楚啊，使我们更清楚这两面一面所预表的，一面是这个带给我们什么？好吧，我们请弟兄来读 A 点。
西乃山是凡事律法的地方，在天上
是。因基督在圣殿所在的地方。第二，新约的信徒
不是来到西乃山，而是来到锡安山。我们在锡安山这里有召会基督的身体，以及为着神的见证之神的经纶。
好，西有没同读。
西乃山产生在律法下为奴的儿女，但我们的母又是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在诸天之上的锡安山那里，产生义的儿女，承受神义的福，万有的灵。
对，第一个这个地方就不同了。一个西乃山是颁赐律法，那锡安山诸天之上的天上的锡安山，是今天基督在圣殿里所在的地方。所以今天你要摸着基督，要在基督里，你要在锡安山。那新约的信徒，我们今天不是来到西乃山，不是来到颁布律法的地方，乃是来到锡安山。在锡安山里，这里有召会基督的身体啊。刚下面我们刚刚读了22节，希伯来书12章22节、啊。但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活神的城，属天的耶路撒冷，来到千万天使整体的聚集啊。下面23节就提到，来到名字记录在诸天之上。众长子的召会啊，所以在锡安山这里有召会啊。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到众长子的召会？我们每次提到长子，好像是基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那今天讲召会，为什么说是我们是诸天之上众长子的召会？这里的讲究是指的是长子的名分啊，长子的名分就包括双倍的土地、祭司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啊，这是长子的职分。今天我们在召会，我们都有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大家可以去查那个。12章22节的注解啊，跟后面的注解啊，这个非常丰富啊。主圣言也可以在这边，锡安山可以带给我们什么？这锡安山有什么啊？所以我们要来到锡安山啊，这里有召会、基督的身体，还有为神之见证的神的经纶啊。那第七点啊，就特别用加拉太书这边所提到的两个寓意啊，两个比喻。好吧，我们把这个加拉太这一段，这一段从这五处经节，我们一同读过，然后我们就懂这个这个纲目列在这里所给我们带来的对比啊。我们也弟兄4章24节，我们一同读。
这些
两个妇人两约，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姊妹。
这夏甲就是在亚拉伯的西乃山。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的。
但大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己的，他是我们的母。
弟兄们，你们乃是借着应许之的儿女，像以撒一样。
好，3章14节，我们一同读。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所以这西乃山产生律法下的唯独的儿女啊，那我们今天是在锡安山诸天之上的锡安山产生应许的儿女啊，那我这个产生应许的儿女啊，这个在天上的锡安山，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啊，产生了我们这些应许的儿女，那我们也承受了所应许的福，这个福就是包罗万有的灵啊，就是刚三章十四节讲，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啊。这个福就是摇篮的福，就是那灵啊，所以这四点就是把基督用这个诗篇二篇四节啊，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啊，这边这个神宣告，当这边上神关于基督的宣告，宣告他已经立基督在锡安山上啊，这个我的王，宣告他为王在锡安山上。那相对的不是在西乃山上，所以后面就多了几个点来帮我们认识这两个山的区别啊。好，这就是第四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就这三节啊，我们这边也说说看啊，因为下面一节是比较这个弟兄的负担上啊，我们要另外留这一段再跟他再演啊。我们先把这个一到六节啊，一到三节是一段啊，这有关世界掌权的抵挡基督的。四到六节是神关于基督的宣告，我们先把这六节啊，两两照着纲目来口语化说一遍。好，我们继续下去来看七到九节。好，我们把第四终点一同读一下。诗篇二篇七至九节是基督自己的宣告。刚才是神，刚才这个四到六节是神关于基督的宣告。七到九节是基督自己的宣告，因为诗篇二篇七节一开头，我们把这七节我们读一遍。受膏者说，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他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是很关键的一节啊，这边是基督自己宣告，就是受膏者说，他自己宣告，他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耶和华对这位受膏者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啊！这句话啊，在新约又被引用啊，在行传也引用。好，我们先把这个这边有很多啊，这边有中点，中点下面小点，小点下面细点，细点下面还有不知道什么更小的点啊，所以我们这个要一直延下去啊。我们这边一共有两个小点，先读一下好吧？就是一跟二，有四个小点。我们先把小点一，就是一二三四的，我们先读一下。弟兄读一。使徒保罗在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引用诗篇二篇七节的话，指明七节是指基督的复活。
神的受膏者基督被剪除，被钉十字架之后，在他的原性里复活，身为神的长子。
第三，后面。基督以得着列国为基业，义极为产业。
基督在他的国里，用天上治理列国。
好，后面是他所已经得着的，这两个就是在刚诗篇二篇八跟八节跟九节啊。那这一段我们需要研的就是七节啊，七节。那刚才提到就是保罗在行传十章三十三节引用的啊，这边提到啊。这个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完全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啊。那下面就他继续来讲说，这个神的受膏者基督被剪除，被钉十字架之后，在他的人性里复活，所以这个复活也就包含了他的钉十字架啊，身为神的长子，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啊。那后面这些后面这个 AB 两个点啊，再加上 B 底下的有四 ABC 三个小点啊，我们这个点很多要注意看 第二点下面有 ABC 三个小点啊，来啊更进一步的来说，他在人性里复活，身为神的长子啊。好，我们先把这个 ABC 三个点 好，我们来一同先读过好了啊。诗
篇二篇七节里的今日是基督复活的日子，
借着基督复活，
将他的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带着他的人性被标注为神的儿子。基督的复活使他身为神的长子。
好，后面还有一个西，他所有的信徒借着同一个复活与他一同出生，成为他许多的弟兄，就是神的众子。所以这三个点就来看，刚刚就有一句话啊，钉十字架之后，在他人性里复活，身为神的长子啊。那这边我们就需要看罗马书啊，罗马书1:3-4啊，这个三节这边讲，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啊，按圣灵的灵说是从神的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那后面29节啊，我们把29节一同读一遍啊。罗马书8:2，
因为是所信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活神成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好，那边提到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但这个儿子是要做长子的啊，在哪里做？在许多的儿子中，这些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这个就不是一个啊。所以这个儿子不是一个的，是要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所以希伯来书1:5啊，还是提到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儿子。那到6节的时候又提到长子啊。再者，神再带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众使者都要拜他啊。那所以下面的 A 就提到今日第一个，刚这个二篇七节啊，跟这个希伯来书1:5跟使徒行传的都提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那今日是什么时候呢？啊，这边先解释，今日就是基督复活的日子，他复活的日子就生了啊，神又生这个基督就生为神的儿子啊，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啊，所以今日是基督复活的日子。好，那到 B 的时候，就基督就借着复活将他的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好，这边就要注意这一段的真理啊，这个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啊，不仅从罗马书1:4这边这个注六，其实这一段文字完全在注六里面出来的啊，他把它分成一段一段要让我们更清楚啊，有时候我们看一大块注解读完了没什么感觉，但是分了以后你就越清楚，一段一段的看，这就是研为什么需要研的，完全罗马书1:4的注六就是这一段话。那这边特别就提到那个，因为基督复活是在他的人性里复活，所以刚才第二小点其实就把这个关键点出来了，是在他的人性里复活。在神性里有没有复活的问题啊？没有复活的问题，因为他就是永远的啊，他不可能死，也就不可能有复活。那人性里他就需要经过死而复活，那这个人性里的死而复活就身为神的长子，所以这个复活身为神的长子完全是在人性里啊，所以在这个 B 就特别提到，将基督借着复活将他的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也就是说，今天基督这位神人，这个还有神人二性，这个神二人者，在神性里他已经是神的儿子，他永远是神的儿子，那个是独生子啊，永远是，但他人性还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需要借着复活把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一复活了以后，这个人性也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了啊，那他带着他的人性就被标出为神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刚刚提到的是不止一个儿子，是许多的儿子啊，所以他是长子，在许多中的儿子中才有长子，这独生子一个他没有问题，他就是一个，今天他要成为长子就有许多的儿子啊，所以基督复活是他身为神的长子啊，他身为神的长子就会产生更多的，就有一同出生的众子啊，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标明出这个真理来啊，我们就要清楚啊，在神性里他是神的儿子，是独一的，他是神的独生子，但他今天成为肉体而来，他穿上了人性，他今天不仅有神性，他还有人性，人性的部分还没有经过死而复活的时候还不是神的儿子啊，他必须这个经过死而复活再身为神的儿子，在这 就把人性带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那时候就被标出为神的儿子。那这个儿子啊，是神的长子，因为他是我们就与他一同出生，他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好，这样子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的夸父里的一二三四啊，就非常清楚这个真理。好，我们一同读过，因为它就是一个注解啊。好们，好，我们一同读过。
基督在所有的以前已经是神的儿子，乃是父之子。
基督借着成为肉体，常常与神性毫无关系的数值，就是人的肉体。他这一部分需要经过死而复活，得以圣别并被拔高。借着复活，他的人性被圣别拔高且变化。因此他借着复活带着他的人性被标出为神的儿子，如今他的神的儿子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神要以他这长子基督为生产者为原型模型产生他的众子。好，就是非常清楚。那所以到第七点的时候就把这一点再总化的我们把西点再读一遍就清楚了。
他
所有的基督借着同一个复活与他一同出生，
成为他许多的弟兄，就是神的众子。所以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当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已经有弟兄了，因为一同出生了，还有许多弟兄。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是弟兄啊，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啊。所以这是说复活所成就的。好的，好，那后面两个就是他今天还在父里就得着基督，就得着列国为基业啊，这个地所谓为基列国为基业，地级为产业，这就是诗篇二篇的八节。那九节就是在他的国里并有铁杖治理列国啊，所以这就是他今天在地上他是要实行他行政的一面啊，在掌权的范围里要来施行他的行政啊。好，好不好，我们把这一段整理大家讲讲啊。这样这里这个Ron弟兄特别鼓励啊，青年就要清楚这个真理，因为现在很多基督徒还不清楚这个真理啊，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认识今天基督在复活里人性里身为神的长子。好吧，我们就把这一段来两两说一说。这一段话对神的经纶是非常关键啊，因为今天神就是要得着这许多的儿子，使他使他这个使基督可以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神经纶中这个子化的过程啊，我们已经有他的儿子名分，但这个子化的也是一个过程啊，因为我们灵里重生，我们还需要魂里变化，最后身体得荣。这就是一个子化的过程啊，感谢主。好，那所以到了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就是十节到十二节。好，我们把这段经文来读一读，来，是十节到十二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留意，你们在地上的审判官该受警戒，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绩。而欢乐，当饮水清水，在路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奔逃他的都是有福的。
你们好，这一段是讲福音的传扬啊，这个福音的传扬，所以他这边我读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特别知道，应当留意，该受警戒，当存畏惧，当存战惊。所以这边又恐怕他发怒啊，所以这边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神啊，基督要向世人发怒的警告，因为他要来执行他的审判啊。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一面来讲，我们也要提醒的，今天神如果在愤怒中来执行他的审判的时候啊，会有什么样的光景？但是今天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我们的救恩是什么啊？怎么样得着这样的救恩，来避免啊，使今天他这个在执行他审判的时候啊，我们是能够蒙拯救啊。那一面来讲，也是他执行他行政的时候，他要来清除地上啊不是属于他的。今天我们今天我们在神行政里也接受他的管理，也就更多得到他的分赐啊。所以这边他一面一个是福音的传扬，一面也是呼召人悔改啊。呼召人悔改就是你要当留意啊，你要畏惧啊，你要战惊啊。 这个你要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这就是都是呼召的语气啊，需要投奔于他啊。所以这边几个关键词啊，等一下我们后面会都会很清楚啊。那这边也是有三个终点啊，我们先把这三个终点来读一下啊。这些经文是关于神与基督要向世人发怒的警告。好，第二终点我们也是一同读。一换，我们领悟自己乃是无有，
我们的光景是罪恶的，我们的处境是虚幻的。这就为基督在复活路将我们钉十字架，并进到我们里面，从我们活出他自己，并使我们在身心的连接里与他同活。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投奔于此，就是信主子基督，
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保护和藏身之处。一切亲子就是爱他，因而享受他。
所以前面就先看到神与基督要向世人发怒的警告啊。那这边下面有两个 A B 两个点，我们来读啊。这个警告是什么啊？有一天，基督要在愤怒中来实施他的审判，在新约里，基督要在怒中对世界实施审判的那一段时间，成为主的日子，
也就是
神的日子。所以那段时间成为主的日子，就神的日子。那现在呢？现在是人的日子啊。所以那个时候主要来执行审判的时候，就是主的日子。所以下面引用的经节，那大家都看啊，在主大而显赫的日子啊，然后这个都提到主的日子，主的日子，主的日子，神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啊，大家注意这几个词啊，那差别就是现在还是人的日子，当他要来的时候，来实行审判的时候，那就是主的日子。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就需要一个领悟啊，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领悟啊，圣经的灵啊是高举基督的，那这边还需要一个领悟啊，领悟是什么？在对。就是要使这些提到的事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啊无有跟虚幻啊，认识我们是无有的虚幻啊，也要认识我们自己是无有，我们的光景是罪恶的，处境是虚幻。那你有这样的认识，有这些对我们成，所以对我们成为真实，就是你里面真是有这样的看见啊，就领悟了啊。那领悟了以后，基督就开路了，就为基督开路了。他说将我们钉十字架啊，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活出他自己，使我们在生机的连接里他同活，借此顶替我们啊。当我们里面觉得还有什么啊，还不是虚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让基督来顶替我们啊，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啊，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礼物才能为基督开路啊。好，那最后就是来提这个路在哪里啊。路就是投奔于子，以嘴亲子，这两个词要记得哈。投奔于子，以嘴亲子啊，这两个就是今天我们需要录在这里啊。那所以他们就解释了，投奔于子就是信入子基督啊，以嘴亲子就是爱他，享受他啊。所以一个是信，一个是爱，信是接受他，爱是享受他啊。我想这个下面引的这个。约翰福音这些经文上啊，都提到这两个，我觉得这是我们不管在这个认识上和主观的经历上，我们都需要啊常常来，不仅我们开头信主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他，我们还要不断的借着信来更多接受他，但是我们今天要享受我们所接受的，我们就必须爱他，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以嘴亲子来爱他，享受他，来使我们所投奔于他的能今天成为我们的享受。好，下面有 ABC 三个小点，我们一同读过来。
信主就是接受他，爱主就是享受他。
约翰福音成名，信和爱乃是我们有份于主的两个条件，我们借着信接受主，借着爱享受我们所接受的主。好，这就是福音的传扬。所以这个福音要先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的啊，我们有这样的领悟，好使从我们身上啊，也许不仅我们身上生活中活出他自己啊，活出那个实际，也使在我们的传讲中，也是传讲我们里面所享受、所接受、所享受的这一位主。 就成为我们的福音，好不好？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是把最后一点，我们两两讲一讲。
好吧，我们现在一同把这个二篇的六节、七节跟十二节，我们再宣读一遍，后面我们再分享。二节、六节跟十二节，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述耶和华的命令。他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养你。十二节，当你对妻子恐怕他发怒，人便在路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回应他的都是有福的。
弟兄姊妹，做个稍微分享一点，在现场训练的时候啊，这个弟兄对这一篇信息，他有一个主要的负担是连着第一篇的啊。我想把这个跟弟兄姊妹说一下，跟这两篇都很有关系，因为第二篇是紧紧接着第一篇的。弟兄在这里说啊，他说在这个神的这个整个的经纶里啊，他是有两个制度哈，他说这个制度或是翻成系统或者体系，叫两个 systems 啊，一个就是恩典的体系哈，一个是行政的体系，你可以说是恩典的制度、行政的制度也可以。那么他说这个恩典的这个体系呢，就是跟我们的蒙救赎啊、救恩啊、我们的得称义、与神和好、得生命、被灵充满啊，然后享受啊，生命享受教会生活，得着牧养长大，这些都是恩典的体系啊。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体系，是历代以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行政的体系或是行政的制度。他为什么会说这个呢？啊，记得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这个四个重要的点，就基督、殿、城和全地。那我们知道这个殿和城都是由召会预表啊，那为什么召会预表这两面呢？这两面有什么讲究呢？殿主要的就比较多在恩典的体系这一方面，殿就是预表神的家，家里有爱有生命，那么这个家完全是一个享受啊，这个喜乐的地方，浪子不管流浪多久回到家都有的享受，这是完全是爱的啊。但是呢，他还说到这个城啊，城就是预表国，这国啊就是权柄的问题了，国就是行政的一个体系，所以啊，在国里头就有权柄，就有次序，就有这个人位上的讲究啊，他居首位啊，在家里头孩子可以很自由享受，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但是在国里头。不行啊，这个国里头它是有行政的啊，它有一个权柄在这里的啊，所以今天就是需要认识召会有这两面的，不但是有恩典这一面，还需要有行政这一面。我们今天的难处啊，就是我们往往只愿意享受爱、生命、恩典，可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管制，不愿意接受这个权柄，不愿意顺服，所以呢，使他就没有办法这个中心啊，扩展到殿还容易，但是扩展到城啊，就受限制了。啊，这就是今天的难处。所以弟兄他在第二篇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讲到这个高举基督的时候，他就先补充这个。他说今天基督来啊，是带着恩典，同时也带着行政。他说在他的身上啊，恩典与行政两个是相汇合的。他说恩典呢，使人能够回到行政。而且恩典使人能够向着列国来宣扬。可是啊，历代以来的人啊，都只喜欢享受恩典，却啊不喜欢接受行政啊，或者只看见恩典啊，没有看见行政。这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启啊。今天我们在召会里头，我们能不能长大？一面来说，我们需要享受爱、生命啊。这个，但是另外一面啊，我们需要背十字架， 需要受对付，需要否认己，需要这个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我们需要认识哈，啊，Amen。那刚才弟兄就把这篇是说的非常的透彻，那我想我们这个讲到诗篇的结晶读经啊，它实在是非常的高啊，那么。所以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反映说，哎呀，箴言真不容易啊。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箴言是直接的，是讲真理而建造教会啊。箴言不是讲灵感啊，不是讲感觉。说良心话，我们把诗篇第二篇啊读个几遍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一篇的启示啊，我们真是没有什么灵感的。我们的灵感呢，啊，就是哎，这个很说真的也是蛮掺杂的啊。但是呢，这一篇啊。我觉得这个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就是箴言，箴言就讲真理，啊，不是说我有什么感觉，或者我觉得我得着了，我摸着不是，当然是要有经历，不错，但是重点是箴言是要把真理讲清楚，真理讲清楚啊，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的，你能又能救自己啊，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我讲这一篇里面啊。我是想到有几个点哈，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下一周的时候啊，大家啊用这个来申言啊，这个你真正的申言了，这真理才能够构成在我们里头啊。比方讲刚才高廷说这个基督成为这个神的身为神的长子这一段啊，今天我们都把书合起来，我们叫我们大家讲，我真的不容易讲，可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这个注解里面清清楚楚的，但是呢我们这个需要被这个构成啊。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选几个点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预备哈，对啊，下一周啊来申言，你找一个点来讲，讲了以后啊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啊。那像我们先看，比方讲第一个大点的第一终点，跟第二终点哈，它这两个终点呢，啊，其实就是很好的申言的一个题目。刚才弟兄说啊，我们需要领悟啊，圣经的灵是高举基督啊。那高举基督呢，第一个终点是讲到啊，他在旧造里，在新造里，在身体里，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外在的，这是客观的啊，这都有经节的。哥罗西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你把这几节这个找出来啊，然后啊，你把这个第一个终点就先讲到说啊，圣经的灵是高举基督的，怎么证明呢？啊，在哥罗西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里头啊，讲到他在旧造里居首位，新造里居首位，身体里居首位，凡事上都居首位，啊，你要加一点也可以，把这个腓立比二章的那个神啊立他啊，这个把这个万民之上的名给他啊，叫万膝都要跪拜，加这一段也可以。然后呢，第二终点呢，相对的就讲我们啊，刚才听我讲那个我们的，这是主观的了，是内在的。啊，他在万有中居首位，但他在不在我里面居首位呢？啊，这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就可以把第二重点带进来，就是所以呢，我们必须让他在我的全人，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居首位，啊 ，Amen。那所以也可以用起初的二章四节哈，离弃了起初的爱，这起初就是上好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要把上好的爱给他。那比方讲，你用这两个重点哈来讲一讲啊，哎，这就是很好的申言了。对不对？他已经在客观一面、外在的都居了首位了啊！但是今天需要在我里面主观的居首位啊 ！Amen， 这是一个申言嘛啊！那也许只要两分多钟，可是呢就能够能够帮助别人，自己也得好处。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大点的第三个终点，第三个终点呢，这里也是很好的一个申言的材料啊！它是讲到神经纶里的步骤啊，开始于永远里。他在神性里受高啊，那这都有经节啊，你都可以照着经节啊来讲，把这个纲目跟经节那么编织在一起。我们这个导言背讲啊，就是分解真理，分解开了，然后啊，你的申言就是哎，把它在有些部分呢，把它这个组合啊，哎，带着你的负担，用你的灵啊，这个就是申言啊。你看他这个，我们知不知道神经纶里的步骤啊？啊，好，我们现在把书合起来，叫我们讲，我们都讲不清楚，对不对？好吧，我们好好的把这些经节跟这个纲目啊，从他的开始在永远里神性里受高，然后继续于他的复活。既然讲复活，就表示里面有死嘛。然后他的升天，然后他设立宇宙的国度，然后以列国做基业，地级做产业，最后用铁杖辖管治理万国啊，列国，这都在诗篇二篇里头都有了。 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一个终点连同经节，你就把这个真理啊清清楚楚的讲清楚，自己就清楚了，别人也得生命啊，好吧。那第三个我建议我可以一个点，就是在第三大点的第二终点啊，第二终点呢讲到基督是受膏者。其实这个受膏者啊，我们都知道受膏者是被任命啊，就职。那这个受膏啊，这一次他用一二三四小点啊，把这个受膏讲得非常的透彻。原来啊，他这个在时间里头、空间里头，从永远到将来啊，从地上到天上，他都是受膏者。所以你把这个四个小点哈、啊，把这四个小点，哎，好好的这个你把它导读透了啊，然后啊，用这四个小点来讲一讲，把基督是受膏者就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也是很好的生意，对不对？好，那我想，那另外还有这个，比方讲，我们看这个第三大点的第三终点啊，第三终点的第二小点啊，那这个也是说这个关于神、关于基督的宣告，这里是宣告啊，他的所事、他的所在、他的所做哈、啊。那这第二个小点呢、啊，神宣告他已经立基督在锡安山上，不是在西乃山上。你看，这是很好的一个圣言的题目。啊、哦，我们对于锡安山、西乃山啊，我们都听过，但是呢，怎么讲究呢？我们不是那么样的清楚。这个点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二小点加上 A、B、C 这三个小点啊，那我是建议啊，这个用几节经节就可以啊。希伯来12章18节跟22节，刚才高弟兄也讲这两个相对的，你把这两个相对的啊拿出来讲，然后加拉太书4章25节跟26节也是相对的，你把它相对的拿出来讲，再加上啊加拉太书3章14节这个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纳灵啊，把这五节经节连同这个第二小点跟 ABC 三个小点，你把它整理整理，导读导读啊，把它整理出来啊，这就是很好的圣言，让我们知道啊，今天我们不是啊来到律法这里，我们来是来到活的基督这里啊啊，我们不再是为奴的了啊，今天呢、啊、我们是应许的儿女啊，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福，就是包罗万有的灵啊，好不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申言的一个点啊。另外这个再对不起，再说一个啊，刚才我们高弟兄也提到这个啊、就是讲到基督啊被升为这个神的长子，对吧？第四终点的第二小点啊，那这上面有 ABC 三个点，对不对？其实啊，或是只要用 B 小点连同1234，就是刚才讲的，这就是罗马书1章4节的注六啊，他把它拆解开来，那我们就用这个注解啊来讲啊。我们如果今天能够不要看，就能够讲啊，基督是到底是独生子啊，还是长子啊？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回事啊？啊，他怎么会又是长子又是独生子？我们如果把这一个点，我们能够说得很清楚啊，就使我们因着真理构成而得生命，我们也因为供应真理给别人，别人得生命。弟兄姊妹，这就是申言建造召会啊。今天我们如果在这个主日聚会里头，我们只是讲一讲说，哎呀，我读了诗篇第二篇，那真好啊，但是我们如果说不出那个真理的点的话，对人呢、啊、还是没有太多实际的啊建造的果效。那最后一个小点，我就觉得说啊，最后他这个第五终点是吧？啊，第五终点，然后第二跟第三小点，因为讲到福音啊，福音的时候啊，那第一个小点是说到这个要来的审判啊，那第二小点、第三小点啊，是跟我们今天呢、啊，跟我们个人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啊第二小点、第三小点，或是如果你可以的话，把第一小点也加在里头，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福音的材料啊。那尤其第二小点、第三小点，我们第一个，我们领悟自己无有，领悟自己是虚幻的，领悟自己是罪恶的啊。那么，然后我们领悟了之后啊，我们才愿意向他敞开啊。向他倒空，然后呢第三小点要做什么？投奔于子啊，以嘴亲子，就是来信入他，来爱他啊，使我们呢被他充满，被他构成啊，这也是啊非常的鼓励人的一个圣言的材料。 好不好？我想这个可以就是用这个诗篇二篇的最后，尤其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以嘴亲子啊，这个就是我们信入他来爱他，信跟爱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处的地方提到，这是啊不可以拆双的美德啊。我们如果能在那个找到一两个解经节跟注解来把这一节来把这一段啊来申言的话，也很能够使人得生命，好吧？这是我的一些建议，感谢主。
那王牛提到这个，就是恩典的制度跟这个行政的制度啊，你们如果有信息摘要啊，那时候弟兄非常丰富的说话，
对
啊，这个你要更多进入啊，去信息摘要看啊，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也认识神间在宇宙这两个制度啊，这个恩典是为了他的行政的啊，我们常常享受恩典，但神需要有行政啊，才能够得着他的国，才能够得着地啊。好吧，我们最后还是两两有点祷告，我们再见。